证件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7年3月15号到3月21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证件新闻：波士顿圣派翠克游行，天国乐团醒目。波士顿的圣派翠克节日游行是美国游行路线最长、历史最悠久的节日游行，已经发展成为各族裔一起庆祝的活动。华人为主的法轮功学员以及天国乐团也参加，备受瞩目。游行队伍有圣派翠克花车、各军种仪队、警察队、消防队、救护车队、红十字会、传统的爱尔兰舞蹈队、爱尔兰风笛队、爱尔兰击鼓队和法轮大法队等出席。沿途民众热情地高呼鼓掌，忘了数小时的等待。应邀参加游行的法轮大法队是当日唯一的华裔团体，其中天国乐团的上百名成员身着上面写着大大的乐字的唐朝官服亮相，其鲜艳的服装、雄壮威武的乐声、整齐的节奏，成为今年波士顿圣派翠克游行的一大亮点。
瑞典健康展，人们喜爱法轮功。作者：瑞典法轮功学员。舍福德是位于瑞典的中南部，坐落在瑞典最大的两个湖泊中间，这是一个迅速发展的中小型城市。2017年3月11日哥德堡部分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舍德夫市举办的健康展，向前来参观的人们介绍什么是法轮功，以及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的残酷迫害。很多人经过法轮功的展位时，被这优美的练功音乐、舒缓祥和的练功动作所吸引，驻足观看并上前询问有关法轮功更多的信息。一位瑞典女士了解了真相后感慨地说，在中国，人们不能享有瑞典人这样同等自由的权利，实在是太可怕了。很多人得知这样祥和的功法在中国却遭到如此残酷的迫害后，很是震惊，他们都很愿意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了解了真相的人们对法轮功表现出很大兴趣，很多人表示他们一直在寻找着一种可以打坐的功法，当场就要学功。
宾州众议院决议案要求中共停止强摘。作者：美国宾州法轮功学员。2017年3月13号，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众议院健康委员会以22票赞成、0票反对，通过第27号决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从所有被关押人的身上强摘器官，特别包括法轮功学员、宗教信仰者及少数民族人士。再次关注中共强摘器官，该决议案将送交宾州众议院全体议员表决。这是继2014年宾州众议院通过1052决议案后，鉴于中共强摘器官并未停止，众议院健康委员会再次提案关注发生在中国的这一人权灾难。
神韵大芝加哥15场全爆满，24000观众感动。享誉全球的神韵晚会今年2到3月间在大芝加哥地区上演15场，超过24000名观众观看了演出。15场演出场场爆满，一票难求。罗斯蒙特剧院3月12号晚临时加场，门票迅速售罄，还有多场演出也是应观众需求加座后仍全部售罄。这15场演出包括了2月8号到9号南郊大学园2场，2月11到19号在市中心哈里斯剧院8场，以及西北郊罗斯蒙特剧院5场。芝加哥是全美第三大城市，市区人口270万，大芝加哥都会区950万。芝加哥是仅次于纽约市的美国第二大金融中心，亦是美国制造业中心。2015年统计大芝加哥地区有31家财富500强公司总部， 由于地处美国中心地带，芝加哥也是重要的交通枢纽。位于城北罗斯蒙特市的奥黑尔国际机场是全美客流量第三大的机场。芝加哥也是美国文化教育中心之一，拥有芝加哥大学、西北大学等一流学府，以及多个世界一流的博物馆。神韵在当地的演出吸引了各界主流人士慕名前来欣赏。大芝加哥观众反应均十分热烈，有观众提早到剧院门口等待别人退票，也有人在剧场意外碰到同事，还有买不到连号座位的夫妇分开坐也要看。剧院内观众观看演出十分投入，不时为精彩的片段鼓掌欢呼，男高音演唱后更是高喊 Bravo 要求加唱。
他们在诠释着大法的美好，作者密珍。前些时在明慧网看到一篇法轮功桥的文章，大意说的是在吉林省边远山区，村子的桥被大水冲坏了，没有人管，桥两米宽，30公分深，大车小车通过非常难。我村有一辆校车拉学生40多名，1到6年级学生，还有学前班的5到6岁，车到此路车打滑过不去，只好学生下车，年龄大的学生帮着推车，车过去再上车，来一天就晚10几分钟。这个桥坏了一个多月没人管，有的小车底盘低都卡坏了，气得都骂。当地法轮功学员看在眼里，在一起商量修这个桥。7名法轮功学员，5名是女的，年纪大的70多岁，一致同意修。第二天拉水泥管子，下午去大河捞沙子石子儿，天上下着大雨，四位年纪比较小的顶着大雨在河里捡捞3车石子，天已黑了，石料拉够用了。第三天清沟下水泥管子，同时有4、5位村民共同参与下管，下完管子又雇车捡6车沙子，是这些法轮功学员装的车，每车30元，买2节水泥管，每节80元，共计花了700元，桥修完了。在修桥过程中，来往车辆很多人都问，这桥是公家修的？村民说，这是法轮功弟子拿钱修的。村民说，法轮功多好，自己拿钱给我们修桥，你们都得感谢法轮大法。车上司机和众人都异口同声说，法轮大法好，谢谢你们把桥修好了，你们辛苦了。下午3点校车回来一看，桥修上了，司机下车非常高兴，问这桥花多少钱，他要全花。法轮功学员说，不用你花，他说谢谢你们了，他说我睡觉都想这桥怎么办，出事儿怎么办，这个桥你们给修好了，我太感谢你们了，不用担心桥了。村民把这座桥叫做法轮功桥，上下船几十里都知道。现在已经过去5年了，这座桥还是安然完好，路两边都被水冲坏多次，可这桥一点都没有坏过。最近笔者从明慧网又看到这样几件事，一位法轮功学员说，负责收费的村干部只收了我1辆摩托车的税费，当时我家里还有1辆拖拉机，他们不知道，也就没收我家拖拉机的税费。我告诉他，我家还有1辆拖拉机，一块儿交上吧。村干部很感动，说我们都不知道你家有辆拖拉机，如果都能像你这样，我们就不为难了。我说因为我是学大法的，得按规定办。这个村干部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村书记，后来村书记在全村村民大会上讲话时说，你看人家学大法的人怎么办事的，如果咱村的人都能像学大法的人那样，不但我这个书记好干了，就是老少爷们之间相处关系会多么好。某市的610几个人到我村对书记传达上边对法轮功学员的一些限制和诬陷等，村书记直接告诉他们，我看俺村这些学大法的人都是好人，你们不要来瞎忽悠。村书记是好几届市人大代表，在市里也小有名气。610人员就说，某书记，你敢在人代会上这么说吗？村书记说，我不能在人代会上说，但在这里我可以告诉你，我不怕俺村的人都学大法，真那样 我这个干部还好当了呢。一位法轮功学员拿着20000元的存折去农村信用社支钱，当他取出17000元后就回家了。走到半路上时又看了看存折，原来营业员并没有办理取消手续，17000元钱还在存折上放着呢。他想，这不就坑了营业员了吗？他赶紧回去和营业员说，我虽然把钱支出来了，可是你并没有消去账目，这不就坑了你了吗？当时这位女工作人员无比感激，连说太谢谢你了。所有在场工作人员也都投来赞许的目光。他说，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你要谢就谢我们师父吧，是我们师父教我们这样做的。一位法轮功学员说，通过学法，我觉得自己已经没病了，可以打工了，不用再吃国家低保了。我就主动把低保证和一家三口人的180元低保费送回社区去了。当时社区人员非常惊讶地看着我说，人家要低保还要不着呢，你还往回退？我说，我通过修炼法轮大法，身体已经没病了，不应该再吃低保了，请你们把这份低保给那些更困难的吧。一位法轮功学员说，修炼大法后在工厂里，我主动承担脏活累活，有时自己贴钱给大伙儿买饭买菜，别人休息时我就打扫车间的卫生。后来我被调到后勤办公楼做保洁，老板信任我，把他们房间的钥匙交给我，我除了我应干的，还帮他们洗一叠被子，收拾得整整齐齐。最后老板说，我就信任练法轮功的。在中共打压迫害法轮功期间，警察去单位找我，我的老板保护我，并对警察说，我不管他是练什么的，我就知道他是我的好工人，你们谁都不许动他。他们就再也没来过。这些事在法轮功学员看来都是再平凡不过的小事儿，每个法轮功学员遇到都会这样做，可是在当今道德下滑物欲横流的社会里，却成了极其珍贵的稀罕事儿，觉得离我们越来越远。在被中共江泽民集团长达18年的残酷迫害面前，面对灭绝人性的酷刑、摧残、凌辱，法轮功学员仍然保持着慈悲善念，苦口婆心地向世人讲着真相，信守着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无怨无恨做好人的信条。是什么在支撑着这些法轮功学员无私、无怨、无畏地这样做呢？是他们心中坚信不动的无比崇高的信仰，矢志不渝追求的真善人理念。他们在用自己的行动乃至生命在向人类诠释着一句话，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上面的例子只是千千万万个事例中的一点点。据明慧网的一篇文章中显示，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被译成外国文字发行量最多的世界文化名著中，除了圣经以外就是道德经。据悉，道德经有250多个西文版译本，涉及30多种语言。圣经、道德经已传世千年。法轮功从1994年12月开始以中文出版发行，至今20多年已被译为近40种语言。如今法轮大法遍及全球100多个国家，真善人理念已经被认为是人类的普世价值，所有尊重信仰、爱好民主自由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无不知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对法轮功的邪恶迫害使中共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不久的将来中共将解体灭亡，迫害也将作为人类历史的一个教训而被记载，法轮大法的美好将被人类世代传颂。
我修炼大法后的变化。我在一个省建筑公司从事财务工作，年轻时就患上了鼻炎、颈椎病、神经衰弱、顽固性皮炎、妇科病等多种疾病，经常跑医院求医问药。由于身体不好，再加上工作压力大，精神很消沉，我常常感叹人生真苦真累。以前在公司总部工作时，财务部门的人比较有优越感， 能得到比其他部门更多的好处，我就利用职务之便多报销医药费，觉得自己占了便宜，没有吃亏。工作中时常有人请吃饭，在这种环境中待久了，我和部门里的同事对请客送礼之类的事情已经司空见惯，而且还心安理得。后来我从公司总部被调到分公司做财务工作，在这里我遇到了修炼法轮功的工作搭档，看到他一贯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乐观豁达热心助人的精神面貌，就感觉他和我以前的同事不一样，我从心里敬佩他并深受感染。而且我非常羡慕他比我年龄大十几岁，可却身体健康，精力充沛。他告诉我，他以前是个病秧子，一身病是学了法轮功去掉的，尤其是患了20多年的胃病，练功后很快就彻底好了。耳闻目睹他的变化，我也想学练法轮功。这样在他的帮助下，我98年3月走入了大法修炼。练功后仅仅2个星期，我身体所有的病状就消失了，真正体会到了多少年都没有的无病一身轻的状态，我太高兴了。亲身的经历让我见证了法轮功的神奇功效，至今已经修炼19年了，在我的思想中早就没有了生病这个概念，不仅身体健康，而且感觉自己越活越年轻了，走路生风，爬楼梯像年轻人一样轻松。近50岁的人皮肤细嫩光滑，白里透红，比在年轻时还要好。别人都说我看上去就像20几岁的小姑娘。现在想起来，走入修炼后的这段时间是我一生中最幸福快乐的时光。每天工作之余，我和搭档同修就是抓紧时间学法背法，比学比修，不断地提高心性。在工作中遇到的各种矛盾和麻烦事，我们俩都会用法轮功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做个好人，工作兢兢业业，不计较个人得失，处处为别人着想。别人来办事，不论什么时候，哪怕是正在吃饭或午休时间，我们都会尽快地先给别人把事情办好，尽量不耽误别人的时间。因此在公司里，我和同修赢得了很好的口碑，深受领导和同事们的信任和尊重。通过学法修心，我们对名利也看淡了，有时来结账的材料供货商请我们吃饭或送点礼物，我们俩也都婉言谢绝。记得有一次是在99年新年期间，有2个包工头给我们红包，大包工头给我俩各500元，小包工头给我俩各50元。我俩当时就告诉他们，我们是修炼人，不能收红包，并把红包退还给他们。他们很不解，还以为我们嫌给少了不收，表情有些尴尬。经我们耐心的解释，告诉他们，我们修炼法轮功是有严格的心性要求的，为你们做好工作是我们分内的职责，而收红包是要师德的。听明白后，他们的表情由尴尬变得高兴，由不解到发自内心的赞叹。后来他们把这事说给周围的人，使得公司里很多人都知道练法轮功的人不贪财，练法轮功的人都是真正的好人。1998年中国大陆很多地区都发生了特大洪灾，国内媒体大力号召抗洪救灾，我们公司也向全体职工动员捐款捐物，向灾区人民赈灾救援。我那个时候工作才几年，工资也不高，月工资才600-700元，小孩刚满1岁，家庭经济也不宽裕。我和同修想到自己是个修炼人，应该处处为别人着想，做个好人。灾区人民生活困难，需要救援，我们也应该尽一份力量帮助灾民。我们俩就从自己的工资中各拿出300元，主动交到公司工会赈灾处。捐300元，这在当时全公司捐款者中是最高的，普遍都是捐5元。我们当时也不是为了图名， 只是觉得自己是个修炼人，就应该比别人做得更好一点，就是这个简单的想法。同时，当我得知远在湖南的舅舅家也遭了灾时，我又给舅舅家寄去400元，帮助他们一家度过灾难。这在修炼法轮功之前，我是不会这样做的。在当今唯利是图、世风日下的这样一个浊世中，修炼大法让我从原来的疾病缠身到现在的身轻体健，使我从一个贪图小利的人变成了一个为别人着想的好人，这是大法的威德，是师父的慈悲救度。今生能有幸成为一名法轮大法修炼者，我感到无比的幸福和荣耀。
历史的天空，天国家书，作者善勇。我身边有一位青年男同修，一直在不同时期与我配合各种不同的正法项目。由于工作繁忙，加之他的孩子出生不到一岁，近一段时间学法修炼上出现懈怠，被邪恶钻空子，表现在常人空间中是严重气喘症状病业，影响了正常学法修炼，甚至影响了正常生活。因为我单身一人，在我居住的寓所连续几日我们共同学法练功，严肃向内照，虽然病业状况有所缓解，但没有根除。一天午夜，由于连续多日整点高强度发正念，同修酣然入睡，沉静的如熟睡中的婴儿，一扫往日忧郁烦闷，面带微笑安然睡卧在客厅的沙发上。我还在不断持续发正念。这里要说明一点，经过22年的大法修炼，我已在较高等级见悟状态中修炼了。我的思想与另外空间修炼的身体是合一的，即意道、公道、心道、身道。在定中，我瞬间穿越了同修10000年的生命历程。我发现，在遥远史前的一个时期，这位男同修曾经转生为西方神话中的海神，名字叫波塞冬。在西方神话中，他掌管海的世界，海中美人鱼种族在海底神殿中供奉着海神雕像，是男性美人鱼形象，手中拿着3叉戟。他们供奉海神的祭品是许多大颗洁白圆润的珍珠，珍珠装在一片片海蚌壳中。我正注视着美人鱼种族的祭祀过程，忽然海水变得非常明亮，在光明中出现许多晶莹光亮的光粒子，通往另外空间世界的时空之门向我敞开。我瞬间进入另外空间，进入后我看见一望无际碧蓝的海洋，广阔蔚蓝的天空中飘着朵朵白云，微风拂面，温暖的空气中带着一丝凉爽。天空中有3个太阳，当空间中温度上升到一定温度时，3个太阳又合而为一，放射着和煦的光芒。向远处眺望，在海洋中有一些巨大的岛屿，岛屿上长有茂密的热带植物，山峰高大挺拔，壁立千仞。有些岛屿的上空与周边有一种巨大的带有翅膀的龙在飞翔，很像西方神话传说中的龙兽。龙的体表颜色有多种，龙身有细鳞及巨大的翅膀，长长的龙尾。发现我后，飞翔的龙在空中发出雷鸣般轰轰的龙啸声，在海岛中赫然飞起了许多只体型庞大的龙兽。龙兽身上各有一名戴着面具、身披铠甲的龙骑士，铠甲的颜色与龙体色相同，组成3组剑形的编队。前3只龙是金色的，龙眼睛的颜色为棕红色，左边3只龙是雪白色，眼睛的颜色为淡蓝色，右边3只龙的颜色是正蓝色，眼睛的颜色是蓝黑色的。在我的前方，它们贴近海面飞行，仿佛在引导我前行。 在龙首飞行时，有一团白色能量环绕在龙与骑士身体周围，时常有白色能量与空气摩擦产生的涡流飞向骑士编队后方。前行的过程中，我看见海中有各种兽神在游弋，如海豚、海象、巨鲸。海中竟然有一群人在穿行，有男性形象生命，也有女性形象生命，衣带飘扬，像是在水中翱翔，渐渐地游向远方。在接近大陆时，海边各种飞鸟见有龙骑士飞来，纷纷鸣叫着向两边避让飞去。海边沙滩是白色的，海边有类似古代西方巨大独帆海船，或升帆起航，或整齐地停靠在码头。人群在海边忙碌着，穿着打扮是古代西方人形象，头发的颜色是金红色或红棕色。我跟随着九只巨大的龙与龙骑士在天空中飞翔着，我看见那个世界中有高耸入云的山峰，川流不息的河流，广阔无尽的森林，绵延翠绿的草原及各种各样的神兽。在辽阔的草原上，有一大群白色天马在大地上奔驰，在白马的后面有一些半人半马形象的生命在跟随着。那种生命形体结构是马的身体与人脐部以上人身构成，体表颜色是浅棕色。男性形象生命肌肉发达，头戴简易头盔，身披胸甲，身背简带长弓，手中拿着一根尖锐的标枪。女性形象半人马生命也是身披胸甲，体型娇小，约有 1.8 米高3米长，腰部左右各配有一把短剑，他们在牧放天马。在遇到河流时，天马纷纷展开白色翅膀飞过河流，而半人马型生命则一跃而过那宽广河面。我还看见许多繁华城市，繁荣的村镇，建筑风格，人们衣着打扮类似中欧波西米亚风格，建筑是由白色玉石搭建，红色屋顶。在许多高山上还有一些尖顶楼阁，装饰的类似城堡一样建筑。在城市中的建筑也有许多屋顶，有多座尖塔装饰的雄伟殿堂。每间厅室有巨大拱形玻璃窗，有些窗玻璃是蓝色的，上有绿色彩饰装饰物。每座城市中心都有一座装饰华丽、款式各不相同的巨大喷泉。人们穿的是白色服饰，成年形象男性额头周围带有不同材质的橄榄枝叶，代表着生命等级与境界。女性头发是金红色的，加发髻，穿着类似古代罗马女性服装，项间带有红色玉制蔷薇花的饰品。未成年形象女性的头发是披散的发辫，发辫上配有一朵或几朵白色百合花。接着，龙骑士带领我来到一组庞大的白色玉石建筑群前，在空中整体转向左，飞向一片绿色平原上空。白色建筑群极其壮阔、庄严、典雅，但除了宫门前及重要建筑前的类似罗马禁卫军卫士外，没有其他生命随意走动。只有五颜六色的蔷薇花在明亮的光明中散发着清新的花香，绽放着缤纷美丽的花朵。我在各种建筑中看见神世界天宫正殿是由许多白色巨大圆柱基柱支撑的庞大厅堂。在白色棚顶及基柱墙壁的上部与中部有黄金打造或镶嵌的精美装饰造型。进入大殿的大厅中间有一长方形水池，通向由黄金打造的皇座。蓝色水池中散布着巨大白色珍珠，皇位两边各有12个较小金色座位。室内陈设异常丰富奢侈，屋内广大宽阔，寂静无声。走出大殿，我看见在每座宫殿建筑前后左右都会有由草坪花卉树木组合成各种园林风景，与所在建筑特点搭配，展现出各种不同的风格，有的精美华丽， 有的简洁明快，有的严谨巧妙。我来到一座圆形白色建筑前，建筑四周有许多根方形脊柱支撑，建筑用人类语言称为水晶之宫。进入宫中，地面与四周一切包括室内脊柱完全由水晶打造，地面直通透明宫顶。水晶地面内镶嵌有一朵盛开着红色巨大的蔷薇花，坐北朝南有一幅高大的人物肖像画，画的是男同修在天安门打开横幅正实法的那一瞬间的形象。同修目光坚定而无畏，带着坦然的微笑目视前方。我从不同角度看这幅画时，都是同修相同形象，不同角度的立体形象。环顾四周墙壁，画有同修在尘世间不同时期转生的代表性形象画像，其中有一幅是海神形象的画卷，海神手中拿着三叉戟。走到大厅中央，一束光明从透明穹顶照射在我身上，瞬间大厅中我身体周围出现许多星体、星系及天体运行的立体图像，仿佛我已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并且时刻在随着那个世界中实际对应的星系、天体运转运行着。在那些天体中心位置，有一个被金色光芒环绕的非常渺小的星系，那就是我们地球对应的小宇宙。走出水晶之宫，又在王宫建筑群中浏览了一些时候，如果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那皇宫建筑群就是一首气势磅礴、气象万千、绚丽多彩的华彩乐章。我准备就此离去，走出皇宫建筑群，我的心忽然被一种肃穆与寂静所震撼。在先前龙骑士飞过的广阔草原上，已结集了数量众多的各兵种的神族战士方阵。神族战士身穿类似古罗马士兵所穿的披甲、头盔和战靴，整齐列队。在方阵群前面是九位龙骑士，他们的身旁是九只巨大几十米长的龙兽，之后是只大型盾牌的神族战士，还有持标枪、短剑等各种武器的神族战士方阵。方阵群左右两侧各有一只天马骑士，在他们前面各有一只由几百只雪白色战熊组成的熊骑士方阵，在方阵群最后面是由一只半人马神兽组成的弓箭方阵。在整个方阵的最前方，有一位头戴金色橄榄枝的男性天神走到我的近前，举起右手放在心的位置向我合手致礼，同时神族战士行注目礼，各种神兽则垂下兽首。那位男性天神向我说道：尊敬的正法弟子，感谢您来到我们蔷薇之国，也感谢您帮助我们在人间的转生的王，您的同修。我们恳请您转达我们对您的同修，我们伟大的王的思念与心声，请将这份家书转交给我们天国的王。最后，请接受我们最衷心的感谢。我双手合十，接过一个由红色蔷薇花封印的卷轴，拿在手中。致礼后，他慢慢退入方阵群中。众神族战士又一次全体整齐致礼。方阵群前方为首的龙骑士放下金色面具，同时所有骑士跨上各自神兽，抽出各自短剑。所有神族战士都抬起头，目视前方，目光炯炯。随着为首金色巨龙一声高亢短促的龙啸，神族战士们开始有节奏地用剑敲击自己的盾牌，发出整齐而惊魂动魄的轰鸣声，咚咚咚，那声音像是无数颗震荡的心在跳动，那声音像是无数的战士在战场上的呐喊。每位神族战士的眼中迸发出的是一种坚定而无畏的神情，就如同同修在天安门打开横幅正实法的那一瞬间眼神一样。各种神兽目光森森， 纷纷张开兽口，露出獠牙，喘着粗壮气息，无声地咆哮着。伴随着敲击声，神族战士开始低声吟唱。当颓废的世界即将倾覆，当乌云遮住了光明，您，我伟大的王，在创世主的感召下，踏着艰难崎岖的路，在风雪中冲破黑暗的迷雾，挥动利剑，斩尽邪恶的妖魔。当可悲的生命即将逝去，当鲜花即将凋零，您，我伟大的王，在创世主的感召下，走过死亡毁灭之路，在寒风中消灭无尽的阴霾，拨开乌云，带来生命的希望。渐渐的，天国景象变得模糊，声音也变得不清晰，但我心中的感动久久不能平静。出顶后，我将顶中在同修天国世界的经历告诉同修，并将那份天国家书读于同修。打开封印，封印的蔷薇花化成一片片的花瓣，带着奇异的香气散落在地板上。信中写道：敬爱的王，您离开天国，在凡尘世界中已经走过亿万年岁月，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您。虽然不能在您身边，但我们的爱就在您身边，从没有一丝的减少，只是在不断增长着。我的王，在我们心中，您是最伟大的，因为您为宇宙真理舍生忘死。我的王，在我们心中，您是最伟大的，因为您为我们世界的幸福而历尽苦难。在这新旧宇宙更替的伟大历史时刻，您用无尽的付出挽救了我们的世界，拯救了我们的生命。您的恩德永远印刻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将与您同生共死，直到永远。深爱您的天国家人。读到一半，同修已是泪流满面，只是觉得自己不够精进，愧对天国众神的期盼。在之后的日子里，我们以法为师，共同精进。不久，同修破除了旧势力迫害，恢复正常的正法修炼状态。与同修这段共同修炼经历后，我时常在想，师尊赐予我们生命，为了保证大法弟子正法修炼，为我们与众生承担无尽罪业。天国无量众神对我们寄予了全部生命的信任与期盼。面对历史赋予正法弟子的伟大责任，我们在正法修炼中为大法与众生已经付出了什么？我们又能为大法与众生付出什么呢？我想每一位同修都应该静下心，认真地想一想了。
抓住执着，进行深入交流的体会。大法弟子最近几个月和同修交流中，有一个体会，就是发现同修的执着就要直接指出，不但要让同修认识到，还要让同修下决心去掉，不然就是对同修不负责任，和有懊悔心的同修交流。有一个同修是协调人，70多岁，协调工作做得有声有色，他在劳教所时表现得非常坚定，关过得很好。出来后，他也认识到是自己在男女关系上犯下大错后，才被旧势力钻了空子，从而被非法劳教。本来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可是出来后，他又在这个问题上犯下大错，又被旧势力钻了空子，被非法判刑。监狱中，他表现得也很好。可是回到家后，他的状态却极差。他状态差的表现是懊悔心极强。同修和他交流过多次，也大都指出了他的这个执着，并且叮嘱他要多学法。实在懊悔的不行时，就发正念或念九字真言。 可是往往交流过后都不见效果，他就这样浑浑噩噩地过了好久。这个同修我早就听说过，但从未相见，这是我和他第一次交流，交流很直接，一点也没有考虑到他是老年同修。他一提及自己犯下的罪错，就不自觉地捂着脸在脸上来回搓，那种极度懊悔的状态一下子就来了。我说他，你先把手放下来，咱俩交流就是交流，你别在我面前表演，你捂脸干什么？既然做了见不得人的事，你都敢把它暴露出来，还有什么羞愧的？你捂脸就是在掩盖。往下交流时，他还是不时的捂脸，每次捂脸我都给他严肃指出，并且告诉他这个捂脸的动作就是在掩盖执着。他当时表现的状态是只要一捂脸就哀叹，紧接着就是把头埋下去，陷入懊悔之中，在交流一阵后才能缓缓地把头抬起来。这样交流有一个多小时，他不再捂脸了，状态也有所恢复。我问他，你想不想改？按理说他已经认识到色欲心的毒害了，已经愿意下决心去掉色欲之心了，去不去色欲这个执着只是一个决心问题了。可是在去色欲心的同时，这个懊悔又形成了一种新的执着了。他就说，我咋不愿意改，可是一想学法这个懊悔就来了，早晨到练功时间也醒了，可是一想起床这个懊悔就又来了，他一来我就受不了，只顾懊悔了，只能在这种懊悔中唉声叹气。能看出他被懊悔折磨得非常痛苦，我就说他怎么不对懊悔发正念。他说同修早已给他说过对着懊悔发正念，可是一发就懊悔，只要一想对着懊悔发正念，那个懊悔劲非常强烈的就来了，再发就发不下去了。我就问他想不想下决心去掉这个懊悔，他说想啊。我说你这个想去懊悔的心不强。我再问他想不想去掉懊悔，他还说想，意志比刚才坚定了一点。我紧接着再次问他，口气也很严肃，并且告诉他从他想去懊悔的语气中能听出想去掉懊悔的心没有强到从心底彻底去掉他的程度。他想了想说，是确实不够强，不是从心底发出来的。我再问他想不想去掉这个懊悔，他的语气强了，说想，但是还是能听出他被懊悔折磨得太长久后，去除这个执着的意志也被消磨下去了好多。就这样反复地问，直到中午吃饭，吃饭时他自己说这一下子心里亮堂了很多，饭也吃得比平时多一倍。午饭后又交流，这次是从对法的坚信程度上交流对去懊悔的认识。这个同修以前法学的很多，对法的认识也很理性，可是认识归认识，对什么一接触实际，一发正念，一学法，一练功，那个懊悔就毫无阻挡地来了呢？自己对法的坚信是不是还只是停留在口头上？从这个角度交流后，他的认识又比刚才提高了很多，真正出现本质的改变是我和他交流对将计就计法理的认识。我说你在协调中有了声望后，作为个人修炼中你该去的执着自然就显露了出来，这也是旧势力给你安排的路。当有女同修对你有好感时，你接受了这个好感，就是在走旧势力安排的路。当他提出非分的要求时，你也接受了，就又在旧势力安排的道上又加深了一步。就这样一步步走下去，直到犯下不可挽回的大错，被旧势力抓住了把柄。可是在旧势力给你安排的这一切的同时，每一步也都有师父给你安排的路。当他对你有好感时，你能用法对照自己的话拒绝了这个好感的表示，就是斩断了他对你的非分之想，你就是在走师父安排的路。这一步 你没有做到按照法的要求去做，所以下一步就势力安排的东西就又上来了。当他提出和你发生男女那苟且之事时，你拒绝了按照法的要求去约束自己，你就不至于犯下这么大的罪错，也是在走师父安排的路。可是你一步一步走到不可挽回的那一步时，就等于完全是在走旧势力安排的路，犯下了罪错，旧势力就抓住了把柄。你看，师父对我们的安排，每一步都有走回来的机会，每一步也衡量着你的心性。师父就是这样，在旧势力安排的一切中，将计就计，安排了我们修炼的路。这本身就是在破除着旧势力的邪恶安排。旧势力的安排是毁掉修炼人，师父的安排是在旧势力安排的每一个环节中都能让我们超脱出来。从这个理上交流下去，他的思路也打开了，他一下子也认识到，当每一次懊悔来时，师父同时也给他做了安排，就是看他能不能破除旧势力安排的这个懊悔的磨难。这一次交流有六个多小时，总算把他说通了，也答应回去就按法的标准要求自己。可是本来约定第二天再次交流时，他又爽约了。这样过了几天也没有他的消息，因我在家的时间有限，行程已经定好了，是中午的火车。想到他目前的状况，感到还是有找他交流一次的必要，就又找同修把他约了出来。他这次是带着老伴儿一块来的，从他的表现看出他还没有完全走出来。问他为什么爽约，他说是他老伴说了他一句，他就不想来了，而他老伴一来就埋怨他，说他不像个男人，变得婆婆妈妈的了，还说那错已经就那样了，还能咋样，别再懊悔了。可是言来语去间，我感到他老伴在这个问题上也有问题，我就问他，你是不是也不想让他好，还想让他保持这个懊悔的状态？他老伴随口说，我咋不想叫他好。我说，你别急着回答这个问题，我是说你问一下你的内心，是不是真心的想让他好起来。这回他犹豫了，我说我能直观的感觉到是你不想让他走过来，你现在嘴上说的和你内心想的不一样，你从内心中还是想让他在这个懊悔的状态中。他老伴说，是从内心中我还真不想让他走回来。其实问他老伴想不想帮他真正的走回来时，我还是那样反复问了好几次，就问他，你愿意不愿意让他走回来。这回他的状态确实改观也很大，几个月后回来，听说他现在做得非常好，又恢复到以前精进的状态了。和放不下儿女情的同修交流，这个同修也是70多岁了，他的情况我比较了解。这个同修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子女的情太重，他儿子很好，对我们大法也很支持，儿子做生意赔了，借的钱没办法还，他就张罗着在同修中给儿子借钱。我当时给他捎信，明确告诉他，儿子的事不能这样管，你个人有多大的能力，尽多大的能力，那都是你自己的问题，可是向同修给儿子借钱就不应该。旧势力看到你这个执着这么强，他就会操纵着让你儿子的生意做不好。他当时和同修交流，大家也都这样认识，他算是把这个心放下了。这次见他，他说他腿疼有1年多了，只要一盘腿不长时间就开始痛，修炼10-20年了还没有这么疼过。他还说自己老做梦找不到回家的路。我当时说他，你肯定有一个执着长期不去，这个执着我也知道，但是你不敢正视他。尽管我了解他的情况，可是当时我并没有把他的腿疼和他对儿子的执着联系起来。他老婆说，啥执着，不还是放不下对儿子的情，俺俩 就他那两退休金2000多块钱，他舍都不舍得买，总想给儿子攒着。这个同修嘿嘿地笑着，明显的他也认可自己这个执着，但是丝毫没有引起他的重视。我说他，你是不是这个情没有放下？他就岔开这个话题说，我有时也老是问我自己，也向内找，可总是找不到，是不是我三件事没有做好？可三件事我也做啊，一件不落，是不是我不该装锅子？可是装锅子是师父肯定过的啊，我这腿咋还这么疼哩？我接着他老伴刚才的话问他，你对儿子的情放下没有？他说一直在放，也知道这个情肯定不能要。我说其他的咱都先别说，就说你这个对儿子的情，你愿意不愿意放？他说愿意。我说你说这话是敷衍人的，你从心里说愿意不愿意？他说咋能不愿意呢，肯定得放。我又说他，你说的话确实带着你的信息，能让人感到你不是从心底说出要放下对儿子的情的。他当时也只是说愿意从心底放，可是他那颗不愿意放的心能让人明显感觉到。我知道同修遇到这个问题时往往都这样敷衍过去了，说是愿意放，其实是没有真正从心底发出想放下的正念来。我就坚持再问他，你真正愿意放下对孩子的情？你别急着回答，你内心那个执着不愿意放，谁也没有办法。你真愿意触动你那个对儿子的情了吗？他略想了想说，是，我真的愿意放，已到了该放下他的时候了。其实他说这话时还是能让人感觉到他还有不愿意放的成分，就接着反复问他这个问题，问了10多遍。过了好大一会儿又提及这个执着时，他再说愿意放时的语气和刚才大不一样了，能让人感到他是在下决心放下了。10多天后再见他时，他高兴地说，那次交流后他的腿基本不疼了。他说他对儿子的执着也逐渐在看淡，可还是没有真正的完全放下。和这个同修交流后的第二天，我到另一个县找同修办事，遇到一个以前认识的女同修，说起交流中遇到这类执着时如何帮助同修的问题。她说，我的眼看不清东西有1年多了，也不知道自己哪儿不对，找也找不到。我说，那你肯定有一个执着你一直不愿意碰它。她说，那是啥呢？我说，一般这样的执着还大都司空见惯，可同时又不太容易引起自己的注意，这个执着你是知道的，只是你不愿意面对它，更别提放下它了。可是法中又知道得放下它，就这样纠缠着。他说是，说着说着他就说起了关于情的执着。我打断他说，你先别说是啥执着，我也不问是啥执着，你就针对你这个执着，你愿意不愿意放？他犹豫了一下，还是下决心似的说，愿意放，愿意放。说着说着他就流下泪来。我在说你愿意不愿意针对这个问题时，他边流泪边说，求求师父，师父加持我，我一定要放下这个执着。我又说他，你现在是有这个决心了，可是怎么还让人感觉你不愿意从心底放下它呢？他说，是，我知道自己内心真的是不愿意放，这是嘴上说的，和内心想的不一样。我就再问他，你现在到底愿意不愿意放？这回他比刚才认真了，说，愿意放，愿意放。往往遇到这种情况，其实就是帮助同修迈过那一步的关口，一定要让同修正视自己的问题， 最好能让他从心底里发出要放下的正念来，这也可能是我们有些同修长期放不下执着的一个关键问题。和放不下子女婚姻状况的同修交流，有个女同修常人中的婚姻很不幸，她从心底不想让自己的一双儿女的婚姻像自己那样，可是事与愿违，儿子的婚姻不幸，女儿的婚姻也很不幸。去年过年时我见她，她就说起如何放不下儿子的婚事，如何放不下儿子的工作，大家都能听出她的执着来，她也知道自己有放不下儿子的执着，可是如何去放呢？她很为难。我说她，那是你的儿子吗？她说从法上也知道他不是我的儿子。他虽说这样说了，可是他说的是那样的随意，这让人感到有点像有些同修学法的状况，嘴里念着法，心却不在法上。我又再问他，他真是你的儿子吗？没想到他一下子反应过来，而且整个状态也一下子转变过来了，说话声音也大了起来。是啊，他不是我儿子，你看你这一句话一出口，我就感到这句话在我心中一下子炸开了。啥儿子啊？他的工作婚姻这都与我无关，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迷茫就这样一下子扭转了过来。半个月前我回家和同修交流完，已经10点多了，同修回家时路过他租的房间，他在家干啥呢？正愁眉苦脸唉声叹气呢，同修就问他，你有什么事在心里闷着，是不是你闺女离婚了？他说你咋知道了，可别给谁说，让人听着笑话。同修一看这种情况，就和他一块儿又来找我交流他女儿的婚事。和他交流一开始，我也是理不出头绪，不知道该怎么破解他这个状态，因为他的执着他自己就知道，可就是理不出头绪来。自己也知道要放下，可是怎么放，大道理他也会讲，可就是一到具体事情上就像坠入无底雾中。交流中也是在他女儿的问题上来回说，可是就是说不清。我当时想，遇到这种情况师父一定会点化我们的，就先和他唠嗑似的说着他家里的事，也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事，说着说着就说到了他哥哥身上。他讲他哥哥怎么好管闲事，本来是个修炼人，现在弄得像个常人一样。其实他话里话外带着他哥哥因为管事影响到了他儿子的工作。说到这我就问他，咱先别说别人，你看到你哥哥好管事，你好管事不好管事？谁知就是这一问，他又像一年前那样一下子来了精神了。是，我也好管事，但是我管事都管得巧，既让别人看不出，又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说人家都看着我憨，其实我很精很刁，知道我的人都说我刁得很，可是我自己却表现得很诚实。就说我这两个亲家，只要孩子生了气，不管是在哪当着谁，我都是说咱孩子的不足，这看着好像还挺符合大法啊。可是说归说，最好落脚点都让对方没有话说，表面上是批评自家人，可是实质上却在敲打着人家，本质上不还是被撕吗？我这两个亲家都四处说我刁，我刁不刁？我是真刁。他的话夹子一打开，思路也打开了。他就说，这一说我还真找到了自己对儿子对女儿婚姻的执着的根了，说到底都在我身上，我都不应该管他们的事才对。我要是把这个心放下了， 他们什么也都好了，离也好，合也好，那是他们的事，我只做咱们的事，就一切都好了。真没想到他法理升华得这么快，看着是他放不下儿女的婚姻，实质是他好管事的心没有放下，也是因为他放不下子女，才爱管这个不应该管的闲事的，结果自己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却都让他自己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作为修炼人，常人中的事，我们该管吗？哪怕是子女的婚姻，我们也不能干涉啊。总想铺排别人的生活，这个心得去。后来打听他的情况，都说他现在又回到了以前的状态了。谁要是给他提女儿与儿子的事，他立马就说，这事别提，不归我管。看来他是真跳了出来。这是我最近几个月来和同修在这方面交流的心得，就是要抱着对同修负责的心态给同修交流。这些同修在一个层次上就那样一直悟着，如果能够通过交流提高上来，那对同修的帮助该有多大。其实我能够在这方面与同修深入交流，也和我自己去执着心的状态有关。我对自己某些强大的执着也是这样去的，有时说是想去掉某一个执着，可是真去的话，问问内心，是自己不愿意去，下不了那个决心，所以才导致自己被执着阻挡着。我是把自己修炼的体会对照着同修的执着去说的。我知道许多同修发现了执着不好去的原因，大多是不想从内心真正的去掉造成的。别看有些同修说着去执着去执着，可是真正要去时，还是要彻底的从内心深处挖那个执着的根才行。大多时候我们自己是护着自己的执着的，自己都被自己欺骗着，一点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修炼体悟，深挖明之根源的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近来病业的状态又翻了出来，一位同修来看我时说，我看你明心还没有完全修掉，接着给我点出来他看到的一些表象。同修走后，我几天来一直在向内找，深挖这个明的根源是什么。修炼前基本一直处在常人中当领导的位置上，把这个明看得最重，荣誉至高无上，面皮值千金，无论家里外头都是如此。修炼后，由于自身的有利条件，又做起了辅导员，于是把这种名又潜移默化的带入到大法修炼中来，甚至用常人的那一套工作方法来做弘法工作，留下了许多深刻的教训。后来由于修炼中摔了跟头，不再做协调工作，离开了当地的修炼环境。其实名是主要原因，自己觉得面子上过不去，想逃避就离开了本地。出来已经5年多了，现在回去后仍然钻在屋里不出来，同修家也不想去，没有着急事儿，很少回老家。最近我静下来向内找，还是一个名字在作怪，觉得自己犯了错误，没有脸见同修。记得有一次回老家，协调同修们正在开会，让我谈几句。当时觉得确实应该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谈点个人所悟，却故意推脱说我先听一听大家的，实际还是那个名在障碍着，觉得自己没有资格谈什么体悟，实际上还是护这个面皮，事后又后悔没有从法上考虑，为法负责，该谈就应该谈，为了护面皮而不考虑大法的得失，这不是一个强大的私吗？我静下心来想，自己为什么长期固守着这个名而迟迟不能修掉它呢？前天我突然想到，这些人心执着就像似一棵树一样的东西，它的树梢部分结着许许多多的果子， 这些果子就代表着各种人心、执着、观念、习惯等。支撑这些果子的是三个树干，它们为名、利、情。可是它们之间又互相联系着，名中有利和情，利中有名和情，情中有名和利。比如那天和儿子说，我要攒钱给儿子换个大点的房子。攒钱是对利的执着，换房子是对儿子情的执着。换了房子，儿子和儿媳会说我好，感激我，自己又得到了名的享受。表面看是一件事，可是名利情全在其中了。再说那棵树，是什么在支撑着名利情呢？我想到了是我，那个一直在固守着，生怕别人触动的自我，那个在人世间执着不放的名利情，全是由我而生，由我而固守不放，由我而执着到死而不离不弃。那么这个我又是由哪生来的呢？这时我想到了思，是什么产生了思？思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这时我的头脑中出现了那棵树的根，密密麻麻地埋在地下。我几乎惊呼道，啊，我找到你了，业力。这时我明白了师父为什么在转法轮中用那么大的篇幅为我们讲到业力。业力大的人就很难修，告诉我们通过修炼将业力转化为德。师父在弘银中又明确告诉我们，非是修行路上苦，生生世世业力阻，恒心消业修心性，永得人身是佛祖。弘银。从法中我们知道，我们满身的业力大部分已经由慈悲的师父给消掉了，但我们必须分清，有的业力是我们应该通过吃苦去承受的，而有些业力是被旧势力利用来对我们迫害，目的是要把我们拽下去，对此就不应该承受，必须全盘否定。其实师父早在佛性无漏中就告诉了我们，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致为后人着想啊，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法轮大法精进要旨，佛性无漏。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名利情这么根深蒂固，为什么一动念它就会冒出来，为什么做什么事首先想到的就是自我，并不自觉地去保护它，是因为它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这就是人本性的一面。深挖名的根源，使我认识到师父为什么把名放在第一位，修去名绝非易事，也认识到了为什么自己会长期固守着名不放。那天有位同修和我说，记住，那个人心执着一露头，马上就灭掉他。现在许多同修都在修一丝一念上下功夫，可我连停留在表面的执着都没有修掉。我看到了自己与同修的差距。师父告诉我们，修得执着无一漏，弘银迷中修，可自己还有这么多执着没去，怎么能行呢？在向内找中的一点体悟，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信师信法闯大关，作者安徽大法弟子今夜。去年底我经历了一场来势汹汹似乎要夺命的磨难，现在把它写出来，希望给有相似经历的同修一个提醒，那就是信师信法，别把磨难看重，一定能闯过去。2016年12月23日晚上，我开始发烧，到第二天下午两三点退烧，自己想功还没练，于是起来打坐25分钟。星期二早上起床，脸部火辣辣的，疼痛难忍，三斤纸都不能沾，眼睛肿得睁不开。下午是学法的时间，我求师父加持，让我的眼睛睁开一点，能照常去学法点学法。真神奇， 果真眼睛能睁开一点了。学完法后，同修们发现我的眼睛比来时大点了。星期三开始咳嗽，一夜咳到天亮，夜里人不能翻身，从头到颈椎腰椎都是僵硬的，胸闷气喘不过来，整个人像被紧紧的捆住不能动弹。自己心里很清楚，我是练功人，有师父管，想坐起来发正念，但是人动不了，心里求师父加持，师父，我要起来发正念，清除自己空间场及身体内一切干扰我修炼的坏因素，无论我有什么执着和漏，都不允许邪恶干扰。我真的坐起来了，双盘发了十分钟正念，我双手合十，求师父让我睡两个小时，倒下真睡着了。早上六点和全球大法弟子一起发正念，接着练第五套功法一个小时，然后起来洗脸，照镜子看看眼睛好没好，一看吓一跳，脸肿得不见鼻子，只见鼻子尖，满脸都是黄色脓泡，连鼻子里面都有，就这样一点都不害怕。我心里始终想着，我有师父管。星期五，同修来我家切磋后，我戴上口罩出门，照样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星期六下午，同修打电话让我过去，我戴上口罩去了，进门告诉他们不要怕，于是我拿掉口罩，同修都惊呆了，你怎么这样？其中一个同修说，你这个不轻，我老伴就是这个病，在医院抢救一个星期，还是走了。同修的话，我当时并没有在意，晚上想起同修的话，自己猛然一惊，啊，我这是过生死关呀，是师父呵护弟子呀。拿起转法轮宝书，看着师父法相，我双手合十，谢谢师父呵护弟子闯过生死大关，对师父保证，从2017年开始，弟子一定要做好三件事，再不犯玩电脑游戏的错误。2017年1月1日星期日晚上，我在弟弟家，妹婿中学校长看到我这样说，你信归信，但是有病你要看。我说，不要直呼我师父的名字，这样对你不好，我自己的事我知道怎么去做。大哥工程师说，你不看西医可以看中医，中医没有副作用。我说，是药三分毒。接着小弟弟气梗梗地说，你信到里面去了，不要跟他讲那么多，看他到底搞成什么样子。我坚持学法练功，向内找自己的执着，信师信法。过几天后，兄弟姐妹又见面了，这次大家都公认，你怎么好这么快？小弟连说，他师父管着他，他师父管着他。我认真跟他们说，法轮功神吧，大家都从心里佩服法轮功。现在我脸部皮肤细嫩，白里透红。正月初十，侄孙女结婚，我和丈夫回老家，我带上真相小册子护身符，借机讲真相救人，带回15个三退名单。现在我讲真相有了突破，上门来家里的人我都敢讲真相了，不愿错过讲真相的机会，今后一定要在法中归正自己的一言一行，做好师父讲的三件事，正念正行精进不停，圆满随师还。
不正的一念招来了邪恶非法绑架。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杰，化名，是个老弟子。一次他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一天他们和几个同修正在一个同修家学法，突然有人敲门，同修开开门，进来一帮警察， 不容分说，强行把他们绑架到派出所，之后是一个个非法审问。杰当时正念很强，边发正念边给警察讲大法真相。当时他抱定一念，既然来了，就一定救度这些可怜的众生。当时他没有怕心，心态祥和，真的是展现了一个大法弟子的慈悲和善。审问他的警察开始还挺凶，渐渐态度也好了，还说如果没人举报，我们也不愿扯这些事，知道你们是好人，可有人举报就得管。不到一天，被非法绑架的同修全部都回来了。临走时，警察一再说，我们没打你吧，没骂你吧。事后解想，学法是最神圣的事，为什么会被邪恶绑架？一定有自己的人心和执着。于是他向内找，找了一圈，突然找到了，原来他们学法小组同修的家就在公安局大楼的旁边。每次到同修家学法时，他潜意识中都有一念，我们在警察鼻子底下学法和发正念，这有多了不起啊，警察都不敢把我们咋样。有这种自豪和显示心，这不正的念头被另外空间的邪恶看得一清二楚，这是修炼上的漏啊，人心招邪，还牵连了同修。原因找到了，结发正念，彻底清除这不好的念头，让自己的心态更纯净。写出一点现象，供同修借鉴。
参与拨打哈尔滨市重点专案中体悟善的力量，瑞典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同修好，我上全球营救平台打电话两年多了，刚上平台打电话时没遇到骂人的或讲一些对师父对大法不敬的话的，自己马上就会和对方干起来，争得脸红脖子粗的，声音也抬高了八度，结果真相没有给对方讲明白，还把自己气得够呛，争斗心、气恨心表露无遗，非但救不了人，还把众生向外推了。通过不断的学法，在法中归正自己的思想观念，及与同修的切磋交流，很快地找到了自己的差距与执着，意识到自己是打着维护师父、维护法的旗号，错误地理解了师父讲的慈悲与威严同在的法理，以此掩盖着自己的执着。仔细查找，其实是自己有太多的执着有待修去，对方才会表现出如此反应。经过两年多来不断的磨砺去执，慢慢的打电话时骂人的少了，偶尔碰到也能守好自己的心性了。但是修心去执，就像同修们经常讲到的，修心好比剥洋葱，一层一层的剥离，还没有剥干净之前，隔一段时间它还要反出来。就在这次拨打专案前的两三天吧，一通派出所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个年轻男警，态度相当蛮横，口气像在审讯犯人，还试图套取我个人的信息，并不停地说一些对师父、对法大不敬的话，这又激起了我的气恨。不知觉中声音又提高八度了，自己说话的气势咄咄逼人，让对方招架不住，结果对方在唱着没有邪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中败退。我插着耳机拨打，所以同修们听不见对方的声音，只能听见我讲的。电话断开后，同修们夸精彩，说打出了气势，可我自己知道我是打出气了，又动心了。那些争辩心、想说服别人的心、听不得坏话的心、气恨心都反上来了，心性没守住，那一刻把自己摆得跟常人一般高了。师父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经文中说，在他们来看，你要能救了我，你得能到了我这层次才行，你得有这个威德，你才能救了我，你没那个威德，你没达到我那么高，怎么救我？那么他就让你摔跟头吃苦， 去你的执着。奈何自己还有一肚子的真相要与对方辩驳，人家不接电话了，够不着他了。过后静下心来向内找，心中很是懊悔。上明慧网看同修的交流文章，看到同修说讲真相要有耐心加善心，很是触动。是啊，师父在转法轮第四讲中讲得明明白白的。师父说，我们作为一个练功人，矛盾会突然产生，怎么办？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因为它有缓冲余地。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哎，真是自责，为什么一遇到矛盾就不理智了呢？为什么就不能用善心去对待众生呢？师父在新加坡法会讲法中说，这个善的力量是相当的大，只是常人社会的人往往告诉别人好事的时候，也带着自己的观念，甚至于有怕自己受损失，维护自己的那个心理，有许许多多方面的东西掺在里面，所以讲出的话听起来就不是味儿了，就不纯了，往往还带有情绪。如果你真的发自善心，没有任何个人的观念掺在里面，你讲出的话真的会感动人。这次拨打黑龙江哈尔滨专案前，我发出强大的一念，让我修好的一面起正念主导作用，用我最大的善去对待众生。专案第二天北京时间的晚间时段，我领了两包案子，其中一包是每位众生都有座机和手机号码，心想座机那边还有接听者的家属，不能打太晚，不能干扰了众生的休息，从而使众生产生对大法负面的想法就不好了，所以决定先拨打所有的座机号。前几个号码都设置或不接，最后一个座机号是一位派出所所长家的，开始两通接了十几秒就挂上了，第三通对方一接起就开始破口大骂，还讲一些下流的亵渎女性的话。此时的我没有产生任何气恨，有的只是对他在无知中造下了口业的怜悯与担忧。向内找，知道是自己还有很强的色欲之心没去掉，才招来此谩骂，所以心平气和地对他说，您也是有母亲有妻子的人，您一定也希望他们受到别人的尊重吧，尊重是互相的，我尊重您，也希望您能尊重我。您看我们中华的传统文化讲仁义礼智信，女性的美德是相夫教子，做一个贤妻良母，对吧？您当初选择干警察的行业，一定是想做一个除暴安良、匡扶正义的正直人士。您说您刚才讲的那些话合适吗？中共用无神论给咱们从小洗脑，使得现在的中国人都不相信三尺头上有神灵，不相信善恶有报。所以您看现在的中共官员才是一个个的包二奶三奶的，在中国贪污了巨额资金，把老婆孩子二奶三奶的都送到海外去生活，自己留在国内继续搜刮民脂民膏，信仰真善忍的好人被关进了监狱，假恶斗在社会上横行，中国社会乱象丛生。我以此作为切入，对方安静下来了，静静地听我给他分析当前形势，以完全为他的心态告诉他如何自保以及讲述大法的真相。最后我看讲了40多分钟了，于是对他说，要明白真相的人还很多，我还有很多电话要打，今天就先给您讲这些吧。更多的真相，我给您留下一个翻墙连接吧，您自己上网去了解会更清楚的。在重复播报了翻墙与微信后，对方挂了电话。接下来的一通电话是位派出所警员，没想到一拨他就接了，对方接起电话就开骂，你们就是该抓，我就是专门负责抓法轮功的。我问，那你都以什么罪名去抓他们呢？你执行的是国家的哪条法律呢？他在那头喊， 你们法轮功就是犯了利用某教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罪，我们都是以这个名义抓捕的。他边说边带脏字的骂，我静静地听，一边发正念清楚他背后操控他的邪恶因素，一边听听他的心结到底在哪儿。他说，你们都不是中国人，都是卖国贼。骂了一会儿，见我没吱声，他停顿了一下，我便赶紧插话说，我一直没吱声是想等你说完，现在你允许我说了吗？这几天不是在开两会吗？这哪是中国的两会，那简直就是联合国代表会。我觉得你应该问问他们是不是中国人。那些代表 80% 都有外国护照，一群外国人在代表中国人开会。他说我胡说，问你有证据吗？你有名单吗？我说有啊，只是太多了，我脑子可记不下来。我给你一个翻墙网址，你自己上网去查吧。你看，你们在国内要看点真实的信息多不容易，还得靠翻墙。知道为什么要封锁网络吗？不就是害怕国人了解到他们不可告人的丑事恶事吗？接着讲04年江派亲信到美国和法轮功学员谈条件的事儿，他显然很震惊，开始安静下来听。当告诉他2001年的那场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一手炮制的造假新闻，目的就是为了欺骗民众，煽动民众，当然包括你们在内，对法轮功的误解与仇恨，为迫害找借口时，他惊讶地啊了一声。我问他，当时央视新闻说自焚是个史无前例的突发事件，火烧了不到两分钟就给扑灭了，灭火器哪儿来的？他若有所思地嗯了一声。我再问，这么短时间的突发事件，可央视全程跟拍，短焦距镜头、长焦距镜头、高空镜头、特写镜头切换的都很到位，你认为是一台摄影机能够完成的吗？他很肯定地回答，不能。我接着讲其他的破绽，他非常惊讶，似乎从来不曾听说过。接下来再进一步地讲大法的各个真相，当然也不忘提醒他要学会自保。他听得很认真，并不时地提出疑问。后来他说，姐，听你的声音真舒服，感觉是那样亲切，那样暖心，感觉很善。他说到目前为止，虽然我还不是对你们的信仰很了解，但跟你交谈后，觉得你思维严谨，思路清晰，言语正常，我很愿意进一步的了解你们，了解以后我该怎么做，怎样与你们联系。我说，你加我微信吧，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给我留言，我会尽我所能给你解答的。他欣然答应，最后我们在互道晚安的友好气氛中结束了谈话。放下电话后，我总结这两通电话，从开始对方的恶语相向，到后来的静心聆听，过程中自己没有一丝气恨，始终保持着平和的语气与为他的心态，所以才能得到师父的加持，智慧才能源源不断的流露。师父在《精进要旨·何为忍》中说，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以上是这次专案拨打的一点小小的体会，与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有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电水壶的故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家的电水壶是2016年初买的，刚刚用了一年，3月9号这一天想烧水的时候，一按灯不亮了，不好用了。第二天早上又试了一下，还是不好使。什么原因呢？从大法中我们知道，任何物品都是有灵性的，我们身边经常使用的物品都是我们的法器，同时也是我们修炼状态的反应。我知道我的修炼出现问题了，我开始静下心来找自己，发现自己近一段时间不重视发正念，特别是晚上12点铃声响了，我总是下意识地把闹钟摁死了， 但并没有起来发正念，每次都是下半夜一点半或者两点钟起来补发。自己心里知道不对劲了，想做好，可是一到十一点多钟就被困魔干扰了，又睡过去了。为此，我上网找到明慧编辑部加强发正念的通知，学习了好几遍向内找。不重视发正念，实际上是自己的安逸心、懈怠心造成的，让邪恶钻了空子。正法已接近尾声，师父用巨大的付出延续来的时间，我们不是抓紧实修做好三件事，简直就是对自己的修炼不负责，是拿师父的慈悲开玩笑。上午到学法小组学完法以后，将自己近期不重视发正念的行为进行了曝光，不承认是自己的主元神所为，大法弟子的一丝一念都会在大法中归正。回家后，我和电水壶对话，我说，对不起，都是我没做好造成的，你也是为法而来的生命，能被大法弟子选中也是你的荣幸，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希望你赶快恢复正常吧。你要变好了，我也要把你的事写成文章发到政见网上，证实大法的超常，给未来人留个见证。然后我把电水壶接上水，一按灯亮了，一会儿水就开了，电水壶居然好了。我赶快到师父的法像前，谢谢师父，谢谢师父，谢谢师父，一连说了三遍，感动的泪水在眼圈里打转，大法真是太神奇了。为此借政见网一角兑现所许的承诺，同时把故事写出来与大家分享，万物皆有灵，千真万确呀。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